这里是巴黎 AIFE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现在开始播送我们的华语节目，欢迎各位收听。今天是2016年6月28日星期二，现在是国际标准时间11点，巴黎时间13点，北京与台北时间19点。现在是新闻节目时间，首先请听今天新闻内容提要，由小山播报。
法国全国工会联盟以及工人力量工会联合其他反对政府劳动法改革方案的共七家工会，今天再次在全国范围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撤回劳动法改革方案。巴黎的示威游行被限制在巴士底广场至意大利广场之间的大道。英国公投脱欧后，欧盟今天正式启动峰会机制讨论应对政策。此前，法国、德国和意大利三国首脑昨天晚上已经在柏林召开小型峰会，为今天的28国峰会制定路线图。欧洲央行今天开始年会会议，应对英国脱欧的冲击将是主要议题。会议讨论推动欧洲建设，平息英国脱欧带来的动荡。欧洲股市今天因此受到鼓舞，早晨开盘全线翻身上扬，伦敦股市也有正面回应。英国不会举行第二次公投来纠正已经有的脱欧公投结果。英国外相李廷顿今天完全排除了英国再次举行公民表决的可能。德国大众汽车废气测试造假案在美国旧金山法院达成和解前夕，据路透社消息说，传出给予美国政府监管机关以及车主达成和解，有关费用将高达150亿美元。中国中央政府与香港关于通报机制的争议出现反弹，香港政府因铜锣湾书店失踪事件压力，要求与中央政府商讨。公安部接受了讨论的建议，但官方的《环球时报》今天指责香港，说并没有向内地引渡过罪犯。
法广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主持人夏荣。现在我们再请小山详细播报今天的国际新闻。
法国全国工会联盟以及工人力量工会联合其他反对政府劳动法改革方案的共七家工会今天再次在全国范围上街示威游行，要求政府撤回劳动法改革方案。巴黎的示威游行被限制在巴士底广场至意大利广场之间的路上，但工会以及政府都认为此次示威是自己的胜利。巴黎警方严格限制工会示威的路线和集会地点，巴黎警方今天出动了2500名警员警戒，工会持续示威有得有失。据最新的一项民意调查，超过 70% 的法国人受访者不赞成政府在议会使用 49.3 条款避免议会表决而直接通过劳动法改革方案。法国政府援引这一条款使劳动法改革方案在议会众院一审议一读通过，按程序在参议院表决后再回到国民议会时，工会担心政府将再次使用 49.3 条款让劳动法改革方案不再经过表决就最终通过。但工会持续罢工也已经让各界普遍疲累，法国政界尤其是右派谴责法国全国工会联盟为了工会在行业中的地位利益而发动全国示威。法国参议院今天稍晚将对劳动法改革方案的议会修改进行表决。参议院提出了比奥朗德政府推出而且是经过上千次的讨论修改版本更为自由化，在企业与劳工对话内容上主张给予更多的余地，由右派占据多数的参议院将表决通过这个更进一步的版本。但政府方面继续显现强硬，马尔斯今天重申乐意与各工会对话，但绝不会谈判劳动法改革方案。法国温和的改革派工会法国劳动民主联盟今天警告政府，在劳动法改革方案上任何妥协和倒退都是深深的错误。法国劳动民主联盟以及其他工会支持政府推行劳动法改革方案，并已一直参与与政府劳动法改革方案谈判，最终签字支持。法国经济界对法国局势前景忧虑，认为长时间将会陷入动荡之中。日本防卫大臣谴责美军驻冲绳人员醉酒驾车事件，请听本台在东京特约记者楚良一的报道。
日本防卫大臣中谷元在当地时间28日午前的记者会上，对冲绳美空军从属人员 因酒后驾车违反道路交通法而被逮捕一事表示，简直是岂有此理，这使我们不得不对美国方面到目前为止采取的防止违法犯罪行为再次发生的措施表示怀疑，我们表示非常遗憾。据悉，驻冲绳美军空军的所属人员费朗西斯于26日凌晨4:30在美军基地外自己家附近的路上酒后驾车，在十字路口上与一辆小轿车相撞，造成车主头部受伤，遭冲绳警方逮捕，理由是违反道路交通法。当时从弗朗西斯的呼吸中检测出超过基准值4倍的酒精。冲绳县知事翁长雄志27日在县厅召开记者会，针对此事表示非常气愤和痛心，同时也很无奈。在冲绳弃尸案后，驻冲绳美军曾保证要严肃军纪，全力以赴，预防类似事件再次发生，要求驻扎在冲绳的全体军人禁止在基地外饮酒住宿，也要求军队从属人员遵守这一指令。但是28日开始，该禁令有所放松。法广特约记者楚良一发自东京。
中国国家主席、副主席李元朝的一位秘书涉案被调查。另一项消息报告，李元朝的妻子高建静和司机都被带走接受调查。请听本台在上海特约记者曹国兴的报道。
海外中文媒体《民进邮报》昨天引述所谓来自中南海的消息来源称，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赵姓大秘书上个星期从中南海被带走。今天该网又说李元朝的妻子高建静和司机都被带走协助调查。另外一家海外中文媒体博文社则称，大概2个星期前专案组带走的李元朝的一位秘书，矛头直接指向李元朝。消息又说该秘书从李元朝主政江苏省就开始跟随李元朝。民进邮报所称的赵姓大秘书因为赵学为，此人曾任职南京市委办公厅、江苏省委办公厅，2005年担任中共江苏省委办公厅副主任，李元朝进京之后随之担任李元朝的副主席办公室主任。根据本台从2处消息渠道得到的消息称，赵学为并未被抓，最近涉案接受调查的是李元朝现任秘书，据说姓张。根据李元朝家人的友人的说法，张姓秘书涉案应是个人问题。此外，李元朝夫人高建静并未被带走，李元朝本人未受影响，还在批阅文件。18大之后，新华社曾发表介绍了多位政治局常委以及委员的特稿，其中介绍李元朝的夫人高建静，她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是中央音乐学院教授，音乐教育系首任系主任，夫妻俩同为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校友，育有一子。百度百科的消息则更为详尽，高建静1967年毕业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1979年毕业于上海音乐学院，毕业之后留校任教，后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附中理论学科副主任，1999年起担任中央音乐学院音乐教育系第一任系主任。高建静的弟弟高权健因与女星左小青结婚而被媒体关注，高权健颇为神秘，外传他曾经在上海江浙一带经商，身家丰厚，而据说他最近2年来一直在海外隐居。以上是曹国兴发自上海的报道。
台湾华航人员再度罢工，请听本台在台北特约记者陈明峰的报道。
华航空服员24号罢工事件落幕之后，引爆了连锁效应。由于新政府指派的新任董事长何暖轩对于空服员的诉求照单全收，却排除华航其他员工的试用，引起更多员工的不满。工会组织更为庞大的华航企业工会昨天和华航公司高层展开了谈判，提出8大诉求，包括所有员工在台北报到，比照空服员提高外站津贴，还有按年资比例加发薪水等等。新任董事长何暖轩不敢答应，双方谈判破裂，工会扬言将发动地勤人员在7月1号集体请假不上班，此举可能会瘫痪桃园国际机场。 经过一夜长考，华航管理阶层面对庞大压力，今天再度让步，和企业工会也达成了协议。企业工会28号下午宣布，7月1号集体请假的计划取消。之前发动罢工导致华航2天停飞100多个航班的是桃园市空服员职业工会。华航3200名空服员当中，有2600名加入该工会。该工会操作罢工、示威抗议经验丰富，但是华航有更多的员工加入的是华航内部组成的企业工会。这个工会规模更大，下面设有6大分会。华航9000名地勤人员大多加入了企业工会。这次华航管理阶层对空服员让步，却把更多地勤人员争取的事项排除在外，终于引发怒吼。企业工会原本决定7月1号起由工会成员依法请假，包括病假、事假、特休假、生理假等等，至少有几千人会响应。特别是华航的地勤还包含了其他30家航空公司的业务，企业工会一旦发起集体请假的柔性罢工，影响的不只是华航一家，据估计半个桃园机场都会瘫痪。华航公司今天由新任总经理谢世谦和企业工会主谈，再度大幅让步，双方并签下协议书。华航到底让步到什么程度，双方都保密，但是企业工会显然很满意。总之，7月1号旅游高峰开始，台湾对全球的空中疏运危机已经暂时化解。法广特别记者陈明峰台北报道。
德国大众汽车废气测试造假案传在美国达成和解，准备赔偿150亿美元。有关详细情况，请听夏荣本台记者的介绍。
消息人士昨晚对路透社表示，大众汽车与美国政府监管机关及近50万名柴油车车主就涉及排放污染车辆的和解金额超过150亿美元。这项和解案今天将在华盛顿宣布。消息人士表示，按协议，其中超过100亿美元用于回购47.5万辆排放超标车辆。另外近50亿美元资金则拿来补救柴油引擎过度排放与促进汽车零排放技术。另一名消息人士表示，周二也将宣布大众汽车与几乎美国各州所有检察长就柴油引擎过度排放的和解案，和解金额预计超过5亿美元，和解总金额将超过150亿美元。不过，美国国家环境保护局与大众汽车皆拒绝回应上述披露。消息人士称，和解包括27亿美元补偿柴油排放超标的基金，以及20亿美元绿色能源和零排放汽车计划。美国旧金山地区法院法官布莱尔将在7月26日举行听证会，决定是否初步批准和解，如果予以批准，之后将再举行听证会，以最终批准。
欧洲央行总裁今天敦促世界各国央行应当协调货币政策，请听本台记者安东尼的报道。
德拉吉在葡萄牙辛特拉一场欧洲央行举办的中央银行论坛上表示，特别是当企业周期变得更不一致的时候，货币政策已经无可避免地导致了引发不稳定的外溢效应。他列举出的例子包括汇率巨幅波动以及资本流动起伏。他说，我们或许不需要正式的政策协调合作，但是我们能够因政策协调而受惠。我说的协调是指对于影响我们所有人的挑战根源做出共同的剖析，以及共同承诺将根据这个剖析来建构各自的国内政策。德拉吉星期二前往布鲁塞尔参加2天的欧洲理事会会议，他将向各国领导人简述英国退欧对欧元区的影响。原定星期三在辛特拉与英国央行美联储总裁举行的小组讨论会已经取消。国际清算银行星期六表示，各国央行准备合作，以在英国公投退欧后保持金融稳定。
英国不会举行第二次公投来纠正已经有的脱欧公投的结果。英国外相李廷顿今天完全排除了英国再次举行公民表决的可能。新闻节目播送完了。 各位，您收听的是 I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接下来，请您收听由夏荣主持的今日要闻解说。
各位听众，欧盟领导人讨论英国公投脱欧峰会将在今天国际标准时间12:30启动，同时这也是英国首相卡梅伦同欧盟其他领导人在投票结果公布后的首次会晤。法新社的报道称，卡梅伦预计将在今天峰会上敦促欧盟其他27个成员国领导人以建设性方式看待欧盟与英国新关系的磋商进程，但他不会满足欧盟的期待。此前，卡梅伦已公开声明何时开始退欧，谈判只能够由英国来决定。将辞去首相的他不会在这次峰会中启动里斯本条约第50条，但由于这是欧盟成立以来首度有会员国退出，第50条脱欧条款如何解释，各方意见不尽相同。除英国外的其余27国领导人也将在明天召开非正式峰会，讨论英国脱欧后续与欧盟未来发展。这也是欧盟成立以来，英国首度被排除在领导人峰会之外。此刻，多数欧盟高层与欧盟领导人都希望英国脱欧能够速战速决，以重新审视欧盟计划，重拾民众对欧盟信心。部分欧盟官员也基于这样的背景，希望宽松解释第50条，认为一旦卡梅伦在欧盟峰会上提出报告，就算是正式启动脱欧条款。德国总理默克尔则认为不宜求快坏事，英国需要时间分析情况。昨天，他与法国总统奥朗德及意大利总理伦齐在柏林会晤后达成共识，在英国未正式启动第50条款之前，不会与英国有任何的正式对谈。虽然英国在这次峰会启动脱欧条款的几率微乎其微，但在欧盟工作的英国职员已经感受到压力，即主管金融业务的英国籍欧盟执行委员希尔宣布辞职后，欧盟相关机构的上千名英国人工作已经受到影响。不少人认为这些英国籍雇员不应该继续在欧盟机构工作。欧盟委员会主席容克认为这些英国籍雇员是为欧盟工作而非英国，但英文作为欧盟官方语言的时间可能所剩不多。欧洲议会宪政事务委员会资深议员休布纳今天就表示说，如果英国决定从欧盟出走，英文将不再是欧盟的官方语言之一。另外，美国国务卿克里在英国脱欧公投后首度造访欧盟总部布鲁塞尔与伦敦，他除重申美英的特殊情谊外，也强调英国和欧盟都参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重要性。据路透社报道，克里周一抵达伦敦，表达美国对英国后脱欧时代的关切。克里指出，对美国而言，没有比英国更好的朋友与盟邦了。此前，克里在布鲁塞尔稍作停留，会见了欧盟外交政策负责人莫盖里尼，他呼吁欧盟成员国不要对英国采取愤怒或者是复仇的动作。克里在布鲁塞尔期间还会晤了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两人都认为英国脱离欧盟可能损害欧洲新防务战略。数天后，北约和欧盟各国政府将签署一项里程碑式的协议，以应对来自俄罗斯到地中海等地区一系列的威胁。分析指出，欧盟不愿意和英国以拖代变，但对美国而言，现阶段稳定北约这一运作机制则关乎美国在欧洲的利益。克里与北约秘书长斯托尔滕贝格的共同记者会上强调， 欧盟成员与英国都参与北约和过往一样重要，包括英国在内的欧盟28个成员国当中有22个是北约成员。的确，英国公投的直接结果并没有带来预想的清晰度，而是造成了巨大的政治混乱和政策真空。英国和欧盟双方官员都在紧张地应对乱局所带来的震荡。这场震荡现在被人们称作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最严重的震荡。以上是夏蓉编播的要闻解说，感谢东马的技术合作，我们下次节目再会。接着欢迎您收听由瑞迪主持的法国报纸摘要。
听众朋友，周二的《费加罗报》罕见地刊登了该报驻北京记者巴特里克·圣保罗对中国访民的独家调查。这篇长达整整一个版面的长篇报道的标题是《在中国冤假错案的受害者如何伸张正义》，副标题是《数百万中国人前往国家信访局递交资料，期待中央政府能够推翻当地司法的错判，他们往往会遭受肉体与精神上的巨大折磨，而他们的案件却一般只会不了了之。文章开篇这样描写道，在烈日炎炎之下，国家信访局接待室的门前拥挤着成百上千来自中国各省的上访者，他们被牢固的铁栅栏紧紧地拦住，周围是身穿黑色服装的防暴警察以及数十辆警车。一位忍无可忍的访民高喊着强盗黑帮，为了让他住口，警察用一个长长的木棍打他的嘴巴。一位精疲力竭的妇女不断地对她身后的人呼叫，不要往前拥挤，但是人群继续不断地往前挤压，因为他们都期待自己能够获得信访办的会见。费加罗报评论说，这一看来是上个世纪的场景，却天天发生在北京西城区永定门的中国国务院信访办办公室的门前。上访制度在中国已经拥有长久的历史，中国历史上充满了外地的地方官以及普通百姓千里迢迢到京城上访寻求公平正义的例子。新中国建立以来，毛泽东继续沿用了这一制度，一直到今天习近平政权上台之后。在中国人大以及政协两会期间，上访访民的人数往往会成倍的增加。费加罗报描写道，中国的访民是一群特殊的人群，他们往往衣衫褴褛，拖着破旧的行李箱，手里拿着颜色已经变黄的文件资料，他们经常遭到警察的殴打，他们的身体上往往留下被殴打的痕迹，他们中有的坐着轮椅，有的拄着拐杖，有的步履蹒跚，目光呆滞。一名衣不遮体的白发老人趁警察布防靠近西方记者，将他脖子上挂着的牌子展示给记者，上面写道，信访局不遵守法律，拒绝接受他的案例。一位妇女快步走到记者跟前，将她的牌子递交给记者，上面写道，村长非法掠夺村民土地，拒绝赔偿。这名妇女在警察到来之前迅速离开。要同访民进行正常的交流，必须隐藏到周边的小街。两名农村妇女围着记者讲述了他们的故事，他们总是遭到警察的殴打，实在精疲力竭，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一位来自江西的英裔名叫何有莲的中年女子讲述道，她的丈夫是小学教师，十年前因感冒住院，两天后因医生误诊而死亡，医院用40万人民币贿赂法官逃避制裁，而她因为对判决不服决定继续上诉，而被法官用警车撞伤。很显然，这名女子因为有人罕见的耐心地听她讲述她的经历而十分激动。据她本人介绍，她从千里之外前往北京上访已经50多次，每次在北京逗留2个多月，而这2个月期间，她每天都到信访办门前排队，但却从未获得会见的机会。不过，她同许多普通的中国人一样，坚信腐败只是地方官员的作风，中央政府的官员都是包青天。 费加罗报引述中国官方的统计数字，每年有超过100万访民向信访办递交资料。而根据中国社科院研究员于建荣的介绍，2004年信访办接受的案件中只有 0.2% 的个案受到处理。但2004年以后的统计数字被认为是国家机密而拒绝对外公布。费加罗报评论说，中国宪法第41条明确规定公民拥有上访权，中共18届三中全会进一步确认了公民的上访权益，中国主席习近平几次三番承诺要建设法治社会，然而中国公民上访的道路却充满荆棘。据何友莲介绍，2007年他被江西派往北京的国保押回江西，并被关入黑监狱一年，期间遭受多次殴打并被强迫绝食，直到他签字保证不再上访。就在何友莲讲述他的故事的同时，越来越多的访民汇聚到记者的周围，要求记者倾听他们的故事，而他们手中的资料充分显示了中国社会权力高于法律的现实。除了以上有关中国的报道之外，中国武汉钢铁公司以上海宝钢的合并计划引发回声报的关注。回声报认为，中国的目的是要同印度的米塔尔钢铁集团相抗衡。费加罗报经济版刊登了法国西南部图鲁兹机场集团周三将召开股东会，中国投资方与法国当地股东们在年底是否应该大分红，尤其是将集团的储备资金的一部分拿出来分红问题上存在分歧。之外，法国各大早报继续聚焦英国脱欧对欧盟的冲击，以及英国脱欧究竟是长痛还是短痛，对双方更有利。听众朋友，以上的法国报纸摘要是由杨梅选播，要感谢多麦的技术合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又到了本台特约记者专栏节目时间，我们将为您播出的是由潘卫主持的北美来红。
加拿大商业网站今年初公布全国首席执行官2016年收入排行榜，执掌黑莓集团的华裔陈守忠居首位，以89,715,019元的总收入遥遥领先于加拿大各大机构同行，比排名第二的加拿大私募巨头 1X 的犹太裔首席执行官 Gerard Swaz 的2,341万足足超出了6,600多万。在该网站2016年50名加拿大最富影响力商业人士排名中，陈守忠再度入围，排在加拿大道明金融集团副主席弗兰克·麦克纳之前，列第27位。祖籍无锡的陈守忠18岁从香港赴美留学，24岁获得加州理工学院电子工程学硕士学位，在尤利公司从设计芯片开始，直至升为副总裁。42岁入主亏损严重的塞贝斯公司，三年后市值扭亏为盈，49岁时成为迪士尼公司董事，2013年58岁时成为加拿大黑莓公司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他还曾在美国总统布什的出口委员会工作，主持过美国国际战略研究中心的美中政策咨询圆桌会议。在来加拿大之前，他担任过美国杰出华人组织百人会的第五任会长。出身技术行家的陈守忠以企业经营之才光明正大地获得巨额报酬，以杰出华人的面貌给加拿大人留下深刻印象之后，不到半年，另有一批华人在一份隐形排行榜中无可争议地占据了首位。这份排行榜之所以被称为隐形，是出于避免种族歧视的政治正确的考量，加拿大主流社会并未就此大做文章。今年5月9日，全世界第四大离岸金融管理公司莫塞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泄露的1100万份文件被国际调查记者同盟向公众开放，人们发现在巴拿马开设离岸公司的加拿大自然人和法人有1352人，其中明显具有华人姓名特征者达469人，比重高达34.69%，在加拿大各族裔中遥遥领先。加拿大总人口为3600万，其中华人占4%，而在巴拿马设立涉嫌逃税的离岸公司的加拿大人中，华人比例高出其人口比例的8倍多，远远超出白人、其他亚裔、土著、黑人和拉美裔等其他人群。从加拿大西海岸的温哥华到中部资源省份和农业省份，再到东部重镇多伦多和蒙特利尔，直到北美洲最东端的圣约翰斯市， 凡是有华人的地方，就有华人在巴拿马设立离岸公司的身影。其具体分布情况是：温哥华都会区233人，多伦多都会区174人，蒙特利尔都会区17人，渥太华都会区15人，卡尔加里都会区13人，温尼伯5人，萨省2人，哈利法克斯2人，埃德蒙顿2人，马尼托巴2人，纽芬兰省的圣约翰斯市1人。在巴拿马文件公布的当日，加拿大政府就宣布对首批45人进行审计。加拿大联邦税务部长表示将展开详尽调查，如果涉及犯罪将进行刑事指控，没有人会是例外。在巴拿马文件涉及到的加拿大名单中，温哥华和多伦多将是加拿大税务部门重点调查的地区。这一状况与华人在加拿大的人口及财富分配比例基本吻合。大温哥华地区华人在2011年已达45万，占人口总数的 20%。 这座加拿大最亚洲化的城市长期被中港台富裕商人所青睐。多伦多作为加拿大第一大都市，20年来也吸引了大量的华人技术移民定居。这两个都会区共有407名华人出现在巴拿马名单上，其中有中共前河北省委书记陈维高之子陈牧阳。他在1995年与人一起在维京群岛收购了一家投资公司，1996年获得加拿大绿卡后又收购了英属维京群岛的另一家公司。2015年陈牧阳被北京通缉。香港烟草董事会主席、新岛新闻集团有限公司董事会主席何柱国的胞弟何定国，1995年移居加拿大，2002年创立国龙航空，2009年9月因涉嫌攻击和非法禁锢女网友而被控罪，2011年也经由莫萨克冯塞卡律师事务所注册了离岸公司。加拿大在华名人大三和他的华裔妻子甘霖也出现在这一华人群体中，他们于2011年4月在英属维京群岛注册了大三传媒有限公司，登记地址就是他们位于多伦多北部的家。大三传媒在存在了4年半后，于2015年10月30日注销，半年后巴拿马文件被公诸于众。本期北美来红是由法国国际广播电台特约记者潘卫制作，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全国工会联盟今天再次在全国上街示威，反对劳动法改革。英国外长正式排除英国再次举行公投。欧盟召开首脑峰会应对英国脱欧冲击。欧洲股市受欧洲主动鼓舞，早晨开盘全线上扬。英国女王受制约不能够干政，但显示对英国脱欧的忧虑。欧洲央行总裁敦促世界各国央行协调货币政策。日本防卫大臣谴责美军驻冲绳人员醉酒驾车事件。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一位秘书涉案被调查。中共权威刊物《求是》副总编自杀可能牵涉党内权斗。台湾华航9000名地勤人员罢工，华航再度让步。台湾总统蔡英文与巴拿马总统协议加强教育卫生合作。德国大众汽车美国排放丑闻获以150亿美元和解金落幕。现在是本台后半段的专题节目时间，我们首先播出的是由瑞迪主持的今日经济。
各位听众，英国公民投票选择退出欧洲联盟，无疑使大欧洲建设进程面对前所未有的挑战。但对于几个月前还盛赞两国关系已进入黄金时代的中国来说，情况会是如何呢？本周一6月27日，人民币对美元汇率降至5年半以来的最低点。同一天，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天津出席夏季达沃斯论坛时表示，英国脱欧公投结果给世界经济带来了更多的不确定性。中国尊重英国公民的选择，中国希望一个繁荣的英国。但李克强也同时表示，中国希望看到一个团结稳定的欧盟。 不过，英国布鲁奈尔大学教授刘韶佳先生认为，英国脱欧对于中国来说很可能利大于弊。
我觉得，如果是英国脱欧的话，那么对中国呢，肯定是益处大过弊处，因为呢，谁都知道，竞争的对手不需要强大，最好他们自己分解。那么，其实现在是给中国送了个大红包。也就是欧盟内部的自己开始分解，那么对于一个单独的英国来讲，它肯定需要附在一个大国的上面，或者政治方面，或者经济方面。那么从经贸方面，肯定英国呢，在脱以后，它会更加独立，这个制定自己的政策。换句话说呢，在这个制定政策方面的这个空间方面，它更有更多的自主权。那么这样呢，他会呢更加依赖中国。那么通过呢全方位的和中国的独立的合作，开发中国市场，使中国呢更多的在经贸方面呢对英国进行倾斜。那么呢同时呢，英国呢也可能呢，因为他为了换得中国的市场和经贸利益的话，他肯定会在西方呢更加追随中国，并且做中国的代言人。那么从这个角度去看的话呢，人民币的国际化如果是更加倾斜于伦敦市场的话，或者这个英国的话，那肯定它的国际化程度会加快。同时呢，英国也会从中国人民币国际化的过程中啊，它更加受益。
但是中国力推英国作为人民币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步骤，在一定程度上是不是也是瞄准了英国在欧洲的，在欧盟的地位呢？如果英国脱离开欧盟这个整体以后，中国在英国力推人民币国际化，它的实际意义和以前还一样吗？
这个不要把这个脱欧想象成就是在欧洲和英国之前我们建一个伟大的长城，然后所有东西都隔绝开来，不是这么回事的。我们就像我们说香港，它也不是欧盟的一部分，那么它人民币国际化，它在这个过程中也扮演很重要的角色。那么它也这个在它的市场里边呢，我们说有这个人民币的交易，那么只要有交易的话，那么就有人来参加这个交易。那么一样，如果说是英国跟中国的经贸关系很密切的话，如果北京的话，他决定把伦敦发展成一个重要的人民币交易中心的话，那这个时候呢，你欧盟的话需要人民币，你肯定过来这边交易的嘛。那么当然，我们说本身这个交易中心可以有两个，也可以有一个，也可以跟伦敦一个，你也可以在法兰克福也该设一个。那就看中国他自己的政策和自己的决定和选择了。那么其实呢，我觉得这个人民币交易中心的话，比如我们说中国政府选择两个，既选择伦敦也选择法兰克福，那么就谁会这个中心更加发展的更加快，发展的更加好，交易量更加多，那就取决于很多其他因素了。比如我们说交易成本因素，还有这个交易规则。那么欧盟的话历来都是以技术官僚为导向的这么一个联盟，那么它的法规规则特别多，一个什么牙刷都有30几个法律条文来规定一个牙刷。如果英国脱欧以后的话，这些规则的话就不会有那么多，那么它是轻装上阵。那么再从这个方面来讲呢，它呢可能呢跟过多法规规制的欧盟来比呢，它可能会更有竞争力。那么这样两个中心进行竞争的话，可能英国还会处于这个上风，然后呢吸引更多的人民币交易。那么通过市场呢，它把人民币交易做大，那么从而成为了真正意义上的欧洲的人民币交易中心。所以我觉得其实脱欧不脱欧的话，对伦敦发展成为人民币交易中心的话，它不会有什么太大的影响。那么当然最终还取决于英国本国的这个贸易政策了。
近年来，中英贸易关系快速发展。根据中国海关公布的数据，2015年两国贸易额达到了785亿4000万美元，几乎相当于中国与欧盟贸易总额的14%。英国也是首个发行人民币主权债券的国家，在中国政府推动人民币国际化的努力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如果说英国脱欧使得中国在中英双边谈判中更具优势的话，脱离欧盟这个联合大市场之后的英国是否仍然能继续扮演同样重要的金融中心角色，还是未知数。以上是今日经济。
现在我们将播出的是由杨梅主持的有关于文革五十周年的特别节目。
听众朋友，在上个世纪延续了几十年的共产世界中，中国与阿尔巴尼亚这两个无论从地理历史还是文化上都大相径庭的国家之间的联盟，可以说是共产主义历史上的一大奇葩。当然，两国之间的结盟完全是出于政治考量，苏联这一共同的敌人是他们结盟的粘合剂。但是双方之间的盟国关系，除了中方为阿尔巴尼亚提供巨额经济援助之外，在政治文化领域的双边交流却似乎十分有限。那么两国之间这段持续了十多年的特殊的友谊，今天是否留下了一些痕迹？中阿友好关系的发展正值中国十年文革期间，这场发生在地球这一边的轰轰烈烈的红色运动，在中国的盟国眼里曾经是什么颜色？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普通民众如何看待文化大革命？文革对两国关系是否产生影响？阿尔巴尼亚著名作家伊斯迈尔·卡达雷曾经于1967年，也就是文革发动之后第二年访问过中国。这次对中国的唯一的一次访问，给他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任何阅读过他的剧作《音乐会》的读者们都能够在字里行间感受到作者对中国，尤其是文革时代的中国的迷茫与费解。卡达莱在书中详细描述了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两国断交的前后经过，两国外交官聋子与哑巴之间的荒谬对话令人瞠目结舌。读者印象最深刻的是，一位出访中国两周的外交官在返回阿尔巴尼亚之后，居然有一种从地狱返回人间的感觉，因为他在中国期间未能与任何人进行正常的对话交流，他也没有任何私人活动的空间，他所居住的宾馆房间的窗户上连窗帘都没有，使他感觉他的所有行为都受到监督与跟踪。该书是卡达雷访问中国之后不久撰写的，书中主人公对中国的感受在很大程度上是作者本人的亲身体验。那么卡达雷1967年出访中国时究竟亲眼见证了什么？为什么会给他留下如此刻骨铭心的印象？作为阿尔巴尼亚作家代表的卡达雷与他的中国同行之间曾经有过什么样的交流？我们在靠近卢森堡公园的卡达莱的居所拜访了这位今年刚满80岁的著名作家。卡达莱在将近一个小时的访谈中向我们介绍了他访问中国的前后经过，他对阿尔巴尼亚以及中国等前共产主义国家的演变的观察，以及他个人对自由世界与独裁体制对作家的创作活动的影响等议题的看法。卡达雷首先向我们讲述了他1967年访问中国的详细经过。
我访问过一次中国，那是在1967年，前后大约有4周的时间。期间我还去了一次越南，当时正值美国发动越南战争。结束访问越南之后又返回中国，我对中国文革的印象十分深刻。虽然阿尔巴尼亚也是共产主义国家，虽然阿尔巴尼亚政权或许同中国相对比更加接近斯大林的政治体系，但是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实在令人匪夷所思。比如说，我们阿尔巴尼亚作家代表团一共有3人受到中国作家协会的邀请访问中国，但是当时中国作家协会正被解散，应该接待我们的中国作家们大多数已经成为反革命分子，而我们作为作家也就是自然而然地成为反革命分子，也就是说是一群反革命分子接待另一群反革命分子，我们就像是一群幽灵一样的游荡，没有任何访问日程安排，我们也没有受到任何中国官员的接见，整个过程都十分可笑，不过同时也十分有趣。比如说，我们三位阿尔巴尼亚作家被分别送往3个地方去观察中国，我当时被送往上海， 我抵达上海的那天，正是上海作协被解散的日子。但是官方要求作家们继续留下和我见面，我这一辈子从未出席过如此荒诞的会议。接待我的作家团体领导看来是军队出身，因为从他头戴的帽子上可以看出佩戴五角星的印记。他向我介绍说，这是上海作家协会的成员，左边的是无产阶级作家，右边的是反革命作家，中间的是立场居中的作家。无产阶级作家对我似乎一点都不感兴趣，他们也不知道阿尔巴尼亚究竟在哪里。右边的反革命作家对我的出现基于某种期待，期待我的到访能够改善他们的命运。而中间立场的作家似乎正在琢磨政府是否又在调整路线，因为在当时的中国，毛的立场变幻莫测，每天都会出台新的政策。我当时实在不知道说什么好，因为无论你说什么都有可能被错误的解读。我甚至都小心翼翼地避免使用作家这两个字。当时负责接待的人向我建议说，可以采取双方对话的方式。于是我就向他们表示说，我十分荣幸能够到中国来访问。阿尔巴尼亚人非常希望了解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因为有些事我们能够理解，有些则需要听取你们的进一步的解释。应该如何进行文化大革命？比如说，你们如何看待世界文学史上久负盛名的经典作家，例如莎士比亚？因为莎士比亚在阿尔巴尼亚十分受读者喜爱，而当时就已经有传言说莎士比亚的作品可能会在中国成为禁书。不过当时还没有下禁令，现场接待我的作家们分组讨论了半天，最后告诉我说，他们认为莎士比亚是反革命作家，因为他的作品尤其是《奥赛罗》特别反动，怎么可以因为嫉妒而杀死他的妻子呢？实在反动之极。随后我也向他们提出了塞万替斯的名字，又经过一阵讨论之后，他们回答说，塞万提斯也是反革命作家，因为倘若年轻人都像堂吉诃德一样成为浪荡骑士，那么谁来继续推动革命呢？这场所谓的对话实际上是一场聋子与哑巴之间的对话，让我绝望至极。这种对文学巨著的仇恨，甚至可以说是对一切文学与艺术的排斥的立场，实在太疯狂了，实在令人痛心。记得毛泽东当时曾经说过，中国要生产100万名作家，中国要让全世界看看究竟什么是文学，这样的口号实在可笑之极。因为生产100万作家并不会推动文学的发展，而只会扼杀文学。如果说警察、军队以及监狱都不可能彻底消灭文学创作的话，100万平庸的作家却可以摧毁文学。不要说是100万，就是1000个平庸作家的破坏力，就足以使一个国家的文学水平滑入低谷。
Si vous voulez détruire une littérature, vous ne pouvez détruire ni avec la police, ni avec l'armée, ni avec les prisons, mais seulement avec des écrivains médiocres. Avec 1 million, c'est trop, mais même 1000 écrivains sont trop.
看来文化大革命时期的中国在意识形态领域与它的盟国阿尔巴尼亚相距十分遥远。虽然从外交层面来看，阿尔巴尼亚当时是中国的最接近的政治同盟，虽然阿尔巴尼亚也曾经发生过至今依然扑朔迷离的政权接班人神秘死亡事件，虽然阿尔巴尼亚共产党党内清洗、党外打压的事件也数不胜数，卡达莱本人就遭受过无数次的政治打压，最后不得不在阿尔巴尼亚共产政权垮台的前夕流亡法国。但是很显然，中国的文化大革命对卡达莱来说就像是一本翻开的天书，令他百思不得其解。那么当时阿尔巴尼亚独裁政权与中国政权有何不同？千里之外的阿尔巴尼亚政府以及民众如何遥观中国的这场文化大革命？对此卡达莱回答说，
ça ressemble beaucoup la terreur, les prisons,condamnation des gens, la côté purement tragique.
从政治上的黑暗与恐怖程度上来看，中国与阿尔巴尼亚的情况应该说是不相上下。或许阿尔巴尼亚曾经发生过比中国更加恐怖、更加悲惨的事件，但是阿尔巴尼亚从未发生过中国文革中的荒诞可笑的事件，比如说中国的造反派们用扫帚、棍棒痛打文人作家，而这些被打的作家们居然会跪在地上屈膝求饶，类似的可笑场景在阿尔巴尼亚是绝对没有的。当时的阿尔巴尼亚人觉得中国的文革很可笑，阿尔巴尼亚的政府也同文革中的中国保持一定的距离。 因为在共产世界之外，中国已经成为全世界的笑料，即使是阿尔巴尼亚政府也避免发表评论，同时极力推脱，声称自己对中国境内究竟发生了什么并不知情。事实上，除了文革运动的荒诞可笑之外，文革造反派要推翻党闹革命的口号也使阿尔巴尼亚共产领导人霍查十分反感。毛泽东当时说，共产党领导犯了错误，就应该承担责任，这也是霍查倍感担忧，担心自己手中的政权会遭到颠覆。这些都是为什么阿尔巴尼亚当初并没有追随中国文革的原因。当然，这期间中国政府又同美国政府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使霍查政府更加反感。一个将莎士比亚的作品列为禁书的国家，居然会同美国建立外交关系，这就导致中国与阿尔巴尼亚之间的外交分歧日益加剧，最终不得不分道扬镳，各奔前程。事实上，中国的文化大革命运动，一方面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是一场反文化的革命，是反革命的运动，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又是一场带有自由化性质的运动，因为这场运动没有任何原则，只是实施毛泽东的一些个人的荒诞的想法。毛泽东的某些观点同霍查是一致的，只不过在一个面积广大与外界隔绝的中国，毛泽东可以甩开双手为所欲为，而阿尔巴尼亚地处欧洲，四面都是信息畅通的自由国家，霍查不得不有所收敛。再说，在一个弹丸小国发动大规模整人运动，或许并非易事，因为在阿尔巴尼亚，大家都互相认识。
在文革爆发50年后的今天，中国国内又出现新的毛派分子，他们穿红衣唱红歌，对毛泽东时代念念不忘。同样，在走出共产政权10多年后的俄罗斯，斯大林的怀念者们也不计其数。尽管惨遭独裁者迫害的数百万死难者的尸骨未寒，他们的亡灵至今依然无法安息。作为人类灵魂工程师的作家卡达雷对此有何解读？在阿尔巴尼亚是否也有类似的怀旧现象？
确实，这应该是意料之中的，在阿尔巴尼亚也有，在俄罗斯也是一样，因为尽管大家对独裁者所犯下的罪行都记忆犹新，心知肚明，但是怀旧是一种十分复杂的情感，这不是理智所能够解释的，这涉及到人的本性。你们知道，阿尔巴尼亚抛弃共产政权已经有20多年，当年共产党领导人的雕像都已被推翻，但是尽管如此，依然有人希望能够恢复共产体制，不过他们没有任何成功的可能，因为不要忘了，阿尔巴尼亚地处欧洲，又是北约的成员国。但是确实，刚刚脱离共产体制的国家多少都有怀旧的倾向。所幸的是，今天中国同文革时期的中国相对比有着天渊之别，今天中国已经不再是国际舞台的笑料，我觉得中国已经进入了一个前所未有的积极的阶段。中国今天的领导人或许永远不会有毛泽东的辉煌，但他至少不会被看作是跳梁小丑，他同别的国家的领导人一样受到尊重。虽然我对中国并不理解，但中国绝对不是受到国际社会同声谴责的朝鲜，今天的中国是一个严肃的受尊重的国家。当然，中国是一个大国，大国的发展道路往往是曲折崎岖的。
感谢伊斯迈尔·卡达雷先生接受本台的专访，感谢安德烈的配音合作，也感谢苏黑娜和乌特的技术制作，更感谢各位的收听，下次再会。
现在我们为您播出是本台今天最后一个专题节目，由安东尼主持的《法国风土人情》。
各位好，在今天的节目里，我们要介绍19世纪的法国作家莫泊桑的代表作品《羊之球》。先来看看小说的内容。法国里昂城被普鲁士军队占领了。一个星期二的清晨，一辆公共马车在滚天大雪中出发。 车上十位乘客除了有身份的伯爵、富商和修女之外，还有一个绰号叫羊脂球的妓女。他们都设法从德军司令部弄来离境证书，准备去还没有沦陷的勒阿弗尔。雪下个不停，路越走越难，估计马车还要很久才能达到旅店，旅客全部饥肠辘辘，难以支持。然而由于走得匆忙，大家都忘记了带食物，只有缩在车棚深处的羊脂球一个人带了一篮子精美的食品，足够他自己吃三天的。尽管他知道这些上层人物看不起自己，可他还是慷慨地请大家一起吃。刚才还自命不凡对羊脂球不屑一顾的乘客，再也抵挡不住香味四溢的食物的引诱，不由得争先恐后地大吃起来。一会儿功夫，满满的一篮子食物全部分光了，人们抹了抹油光光的嘴，开始和羊脂球亲热的东拉西扯。晚上马车到了一个名叫多德的地方，被德军扣了下来，旅客们只好在旅店里住宿。第二天德军下令不许这辆马车动身。原来一个德军军官看上了羊脂球，要羊脂球委身于他，遭到羊脂球的坚决拒绝。他恼羞成怒，竟扣下全车人员做人质。旅客们知道了这件事情，先是义愤填膺，竭力地赞扬羊脂球的爱国精神，继而想到自己的处境，对羊脂球冷淡起来。其中一位先生还提出要牺牲羊脂球换回大家的自由。第三天马车仍然不能动身，他们开始憎恨羊脂球了，认为都是这个下贱女人误了他们的旅程。等到第四天，他们趁羊脂球上教堂之际，商量如何劝说羊脂球顺从德军军官的要求。最后在修女和伯爵的配合下，他们终于用花言巧语达到了目的。第五天清晨，马车又出发了。在匆忙中，羊脂球什么也没有带就上了车。在车上他惊愕地发现人人对他冷若冰霜，几位夫人只是轻蔑地看了他一眼，然后背过身，嘴里似乎都嘟噜着下贱之类的骂人话。到了中午，他们若无其事地各自拿出在旅店里买来的东西，津津有味地吃着，谁也没有朝他看一眼，谁也没有请他尝一口。没有来得及带食物的羊脂球气得一句话也说不出，他独自坐在角落里，黑暗中传出一声呜咽，那是他没有能够忍住的一声呜咽。接下来我们来读一下羊脂球的部分描写片段。法军走了之后的第二天下午，不知从什么地方冒出来一些枪骑兵，迅速地穿过了城市。片刻之后，黑压压的一大群人从圣凯瑟琳的山坡上下来，同时在通向达纳塔尔和布瓦吉奥姆的大路上也涌现了另外两股侵略军。这三支部队的前卫正好同时到达市政厅广场，德军从附近的所有街道上一批批地开过来，路面在他们沉重而整齐的步伐下嘎嘎作响，用陌生的喉音发出的口令声传进了家家户户。这些房子就像没有人居住一样毫无动静，但是在关闭着的百叶窗后面却有一双双眼睛在窥视着这些获胜的人。根据战争法，他们成了城市及其生命财产的主人。在遮得黑乎乎的房间里，居民们惊恐万分，就像碰上了洪水和强烈的地震，面对这类毁灭性的灾难。每家门口都有小分队在敲门，而且一进去就不再出来。这就是入侵之后的占领，被征服者的义务开始了，要对征服者显得和蔼可亲。各位，以上听到的是法国风土人情，感谢收听。
现在我们最后一次为您重播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法国全国工会联盟今天再次在全国上街示威反动劳动法改革，欧盟召开首脑峰会应对英国脱欧冲击，欧洲央行总裁敦促世界各国央行协调货币政策，中国国家副主席李元朝的一个秘书被调查，中共权威刊物《求是》副总编自杀，可能牵涉党内权斗。这里是巴黎，您收听的是 AFI 法国国际广播电台，本台的节目即将结束，本次节目由小山编辑播报新闻，夏荣主持，感谢 Doma 的技术合作，也谢谢您能够忠实收听我们每天两套的华语广播，在这里我们要祝您晚安，下次空中再会。